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恢复，来到神面前的侍奉和敬拜。这个月开始，我们的敬拜团队已经休息了6个月半哈，将近半年多。牧师也鼓励他们开始出来，开始带敬拜。我们真是感谢主，教会有一群忠心的同工，他们愿意这样子的接受挑战。开始要用信心来出来侍奉，我们相信很快的疫情会渐渐的过去，我们盼望能够早日可以恢复实体的聚会，让我们都聚在一个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那现在还是邀请所有在网络那一端的弟兄姐妹，带着敬虔的心一起来领受神自己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现在也要来读的话是在圣经列王记上16章，今天总共这是有34节，但是我们先来念到第14节。列王记上16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你既从尘埃中提拔你，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名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主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第6节，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德沙。他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罗波安的全家。第8节，犹大王亚撒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里背叛他。当他在德撒家宅雅杂家里喝醉的时候，心里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心里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心里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以父责备巴沙的话。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行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14节，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就是总共是34节。那我们先念到第14节，那待会信息的时候，我们再慢慢的把其余的将近20节我们再带出来。上个礼拜全世界最大的新闻就是美国总统 Trump 和他的第一夫人呢确诊有得了这个新冠病毒。那个美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最强的国家哈。那当他的总统呢受到这个疫情影响的时候，这个病毒影响的时候，他这个影响呢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变成全世界的影响啊，最众目都瞩目这个事情。那他这个不只是影响了美国整个的国安的这个危机哈，那全世界这个股票大跌啊。那你又发现说这个作为一个全世界最强的国家的领袖，他这个影响力相当的大。那其实这种问题也不只是 Trump 哈，在美国历史上发生好多次哈，像比较近的就是之前雷根雷根总统他被枪击行刺那是他那个时候。那再早一点这个就是这个甘乃迪总统遇刺那都引起全世界的很大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上帝在地上设立这些领袖君王这个君王是 代表上帝的哈。那这个他这个代表上帝就是要来做对这个所谓有他这个政治的权利来管理啊地面上的这个百姓。那这个代表上帝这一点呢，不是人讲的，而是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那里讲的。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那里啊，就有讲到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就是有权柄的这些领袖都是上帝命令他们去执行，这个权柄是拿来执行对百姓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祝福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啊，就是他的权柄是世界上人类的生活必然的影响的啊，这个领袖他拿来权柄。所以换句话说，神可以啊，他可以啊，就是许可人有这个政治的权柄，好，他这个权柄可以拿来作为这个更多人的祝福啊。那所以这个神用他这个所谓的超权柄的权柄给人权柄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啊。这个神给他有这个这个决定，就是让他去执行上帝给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呢，也是我们回想啊，人不是神啊，只有神才是给人权柄的那个源头。所以人没有权柄，人的权柄是来自于神。那无论人的权柄有多大，我们都要记得，要懂得自己并不是神啊。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啊，记载了以色列南北国好几个君王的这个历史。我们刚才只读了一部分。那我们来要从这里面，其实如果你去读十六章哈，会蛮复杂的哈。那今天早上我帮各位理一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中观的方式来看，这个中观的方式透过宏观，透过微观，甚至透过更深入的啊，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从里面看了很重要的一些信息。首先第一个，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啊，除了从这个十六章一开始之外，我们如果回想我们两周以前我们看过这个列王记上十五章啊，那里也提到，就是什么呢？像十五章的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二十五节讲到犹大王亚撒第二年，罗波安的儿子拿达啊登基做以色列的王二年两年啊，然后三十三节十五章三十三节也又讲了。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啊，另外的以色列王啊，这个是你讲的巴沙啊，起来做这个以色列王二十四年啊。那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十六章的第八节，又讲了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这个叫做以拉的，他起来做这个登基做以色列王两年。十五节又另外一个王出来啊，又是亚撒。犹大王亚撒就南国亚撒啊，他在他二十七年的时候，另外一个叫做新立的北国的啊，这个王起来做王七天啊。然后二十三节又来了亚撒啊，三十一年的时候啊，南国的犹大王亚撒三十一年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王哈，这里讲的案例，他写的登基做王十二年，做以色列王十二年。最后又提到二十九节，就是亚撒啊，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叫做亚哈啊，起来做犹大以色列王二十二年。那这些繁繁复复讲，你有特别去注意到，他用南国的这个王来和北国这些王来做一个对比啊。我们从这里，如果你看这个表格，很清晰的看这个表格，南国，我们今天整章只看到南国一个王叫做亚撒。啊，他从这个主前911年一直做到主前873年啊，然后另外那个北国呢，同一个时候却出现了六个王啊，从主前的910年啊，那就等于是亚撒的第二年了哈，他就起来当，一直当到这个亚哈王主前的874年，今天所看的啊，你就看到很特别，如果宏观看历史，哎，一边的国做那么久，可是另外一边的国怎么老是在换，老是在换，老是在换啊？那从这里你就会注意到， 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所谓宏观的角度看，就是我们从宽广的角度去看所谓的对事物的整体能够比较有理解或能够掌握，所以不会这个见树不见林。所以我们从整个宏观能够看到整个大面。南国的犹大这个有亚萨王呢，他当了41年的王。好，那同时候北国以色列总共经历了六个王，那这六个王呢就是在跟亚萨南国跟北国对比的时候，可以看到只一个南国的王，却对比看到不断的发生流血政变的北国，以色列北国一直有军人强人起来来篡位，那夺权。那北国呢，以色列呢，这个经历这个六个君王这个朝代里面都是在政变。南国的亚萨稳定的做了这个41年的时候呢，北国却民不聊生，动荡不安不断，互相这个军人啊，这个或者是那些政权的人的互相斗争有很大的混乱，艰难的日子一直混乱，有权势的人就起来起来夺争权，然后起来夺利这样权与权这样交易。那其中呢，你注意看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有一个做得蛮久的北国的王那个33节，所以这个叫做巴沙的这个王他当了24年，嘿，蛮久对不对不算短了可是他做王这么久呢，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什么可炫的这个政绩没有，圣经一点都没有提到他有什么政绩，反而是什么，我们看见了就是这个第四节讲的，他呢一直在强调这个巴沙做这么久，只强调他被杀强调他被杀，而且死得很惨第四节讲的凡属巴沙的人，不止他自己，他家的人死在城中被狗吃，死在田野的也被空中的鸟吃，乏善可陈，还很惨被杀。可是另外再看另外一个北国的王，就是这个叫做新利这个王，我刚才提了他只当了7天的王那他做什么呢？7天做什么？哇，轰轰烈烈，7天都在杀人。你看这个11节说，新利做王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连一个男丁全部没有留下一个，7天可以干这么多杀人的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情况，这个北国做比较长的那个呢却被杀，而且杀得很惨，还死得很难看。然后那个做很短的呢，哇，这个两只手呢充满了这个人的血这个杀，而且还寸草不留，一直杀下去所以你看到基本上南国算小国我们知道它只有小小的一个犹大支派，加上一个更小的叫便雅悯支派算很小。而北国呢却有10个支派它这个所谓论幅员论人口都是大国，包括它这个声势也应该更浩大。如果从现代人讲说可谓厉害的我的国那北国是很厉害很大，人这个支派也多势力也强，应该很厉害的。但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你会发现他的国情就是人人斗争要往上爬，然后爬到了这个所谓顶端之后，后面的人来又把他拉下来，做王位的人呢没有一个能够安心睡觉。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有一句话叫做为邦不入乱邦不居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呢局势很危险的很危险的不要进去，那如果是国家很混乱局势很混乱不要在那里生活这指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就像过去几个月我们美国有好几个州各位知道有好几个州那个所谓的黑命贵那个 Black Life is Life 那黑命贵，还有那个有一个 Antifa 的这个所谓的暴力组织它背后听说是有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动员在里面。他这个东西在美国好几个州，特别他们讲说比较民主党的那些州好几个州包括北边的这个 Oregon， 在上界的华盛顿，或者叫中间的中西部那个 Minnesota， 那些 啊、New York 那些都，你就发现这个暴动、啊、然后失去了这个秩序，甚至烧杀、啊、抢劫、啊、这样子的动乱、啊、你会看到包括整个的情况很混乱、啊、所以甚至在从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啊、我看那个美国的新闻报道，好多在那几州的那些人他们都觉得 住不下去了，很危险，甚至打算 move 到别的州去，这样子的这个准备、啊、所以弟兄姐妹，就像这些北国的王啊，他们总是依靠势力，总是依靠才能，依靠自己的狠等等的、啊、那如果从今天的病毒角度来看、啊、美国啊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最强的、啊、但是呢面对一只小小的这个病毒呢，美国呢却是全世界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啊，只是一只小病毒它就变成全世界最严重的这个感染的国家，经济也很受创，人心也很惶惶啊。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提醒啊，这个就是在提醒人类，即使是有多少成就我们都不可以骄傲，你宏观整个这个世界来看，上帝啊，我们在上帝面前呢都是一个无知，我是一个愚钝的人，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求上帝来赦免我们，特别为美国祷告。那我们看见南国呢，这个犹大亚萨虽然国家小，但是呢他呢却谦卑，在他的先祖大卫王敬畏上帝那样子的心，安安稳稳的尊重神，结果却可以这个国家就安安稳稳的年延41年。所以各位我们知道，若不是神许可，谁可以坐在那个高位上？我们要明白，全世界都是不管你是什么国家，若不是神许可，谁能坐在高位上？这是我们宏观整个历史。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你喜欢如果你在当年的这个时代，你要住南国还是住北国？北国是厉害我的国，南国小小的，有点像台湾，像纽西兰小小的，呵呵，你要住哪一国？好，这我们可以思考。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大点，微观历史，你再回头来看哈，第一节开始讲的哈，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讲的哈，我们刚才有稍微念到，这里讲到说这个神的这个仆人哈耶户哈，这个先知来责备巴沙。那责备什么东西呢？这里讲的就是上帝把他从尘埃中提拔起来，对不对？让他做以色列君王。我们刚才来讲的这些都是神给的人，还有这个命令来做王的吧。可是他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耶罗波安所行的道。再看下一个经文，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三节，说以拉就是巴沙的儿子以拉起来，他的一切的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好，刚才说前面那个是行耶罗波安所行的，这里说使以色列人去拜这个所谓虚无的神。好，那我们就看十八节这里在讲这个心力，这个好，他最后就自杀了哈。结果呢他十九节说，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这里又讲到耶罗波安了，注意这个东西我慢慢给各位带哈。然后再来二十五节案例，这个案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二十六节说他呢行了耶罗波安所行的，又来了，然后后面再加上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这是二十五、二十六节讲的。然后最后我们这一节的这一章的最后那里讲的三十节、三十一节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好，三十一节讲了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你看见什么东西？北国一直有一个东西跟着他们，那些王都有一个东西跟着他们，就是耶罗波安和虚无的神，行耶罗波安所行的和虚无的神这个东西。好，那你就看见这个不断重复的耶罗波安和虚无的神，是把这一章从 我们如果从微观来看，这里面这个脉络一直在走。那我们看见哈，因为使以后的北国每一个朝代的百姓陷在各样的罪里的，带来他们后来这个民不聊生的，甚至到亡国的，都是这个耶罗波安王造了金牛犊啊的引起的这个罪，是因为这个东西，那个真正病毒啊，我们说金牛犊所造成的罪，因为当时呢，这个北国的开始的王就是耶罗波安。然后他一开始他就建了这个庙，建了这个还在这个伯特利啊，还有但做造了这个金牛犊啊，给百姓供奉，目的是什么？让以色列人不会到南国去，所以他就用这个金牛犊告诉北国这些以色列人说呢，这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啊。所以各位知道那个是在西乃山下发生那个金牛犊那个事情嘛啊。那这个就模糊了他们那个焦点了。好，所以我们注意看啊，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看到哈，如果我们说这个冠状病毒这个很险峻哦，对以色列人来讲，北国以色列人那个金牛犊也是毒哈，病毒的毒，不是小牛那个毒，金牛的毒也是毒害他们，好厉害哈，那个东西在他们这个一直传，一直蔓延，一代一代一直蔓延哦。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造成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惨的缘故啊。那我们知道啊，这个金牛犊是代表钱财的意思。你到华尔街去看，那个前面就一只大牛，擦得亮亮的金牛，就是那个意思，财富啊。如果古时候他们就有一点是升值的能力啊，或者是说那个祝福他们的土地丰收啊等等，这个一个 symbol 哈。那北国以色列用这个来这个当他们心里的中心来拜，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整个生命观，整个价值就国运就用这个变成他们的中心，以至于呢这个财富就和我们后来看到这个例子那个所谓的忧虑，那些所谓的罪带来的整个的焦虑，两个是连在一起，很多财富然后也很多焦虑连在一起啊，把他们整个国运就是一直带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人追求这一些哈，然后北国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就不向上帝献上感恩祭，然后他们也不献上平安祭。平安祭就是与人分享，感恩祭是向神然后血耳上帝，而平安祭是献上然后跟人和好，那个平安是和好的祭。所以向神也没有，向人也没有，然后只有自己好而已，那个叫做追求钱财，追求他们这个财富的后果。好，那任凭那些国中里面的孤儿寡妇没有人关心，包括那些执行殿里面的这些所谓的祭立位人啊，也没有人去供养他们。所以呢，金牛犊这种贪婪啊，这种财富带来的权力追求这些东西，就是陷百姓在罪中的那罪。我们刚才经过点，就是陷百姓在罪中的那一罪，难怪影响了整个北国的民生安宁。有人说啊，这个子弹是不长眼睛啊，子弹不长眼睛，那病毒呢却懂得选择啊。这句话啊，刚才我讲了，说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对不对？就是为邦可能有子弹啊，那我们就不进去嘛啊。乱邦我们不要住在那个地方嘛，这个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就是刚才子弹不长眼睛，可是我们可以防。可是呢，看不见的那些病毒啊，它却会找上门来的。为什么？就是看他们会找上门来，因为如果我们给他留地步的话，他是会找上门来的。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你去看，如果最近大家有在研究这个生物学，讲说啊，这个病毒会进到人的身上，是因为人的身上有一个叫做受体啊。我们如果有去注意那个受体啊 ，receptor 这个东西，它是 我们的细胞上面有一个膜，那个膜是有蛋白质。那我们看冠状病毒不是有一个刺刺刺刺，好像那个钩，那个东西会粘在那个蛋白质上面。哎，上去以后，它就开始借着那个东西穿过，进到人的细胞里面啊。那个叫做接受体，人是有接受体，然后那些病毒会上这个接受体。如果你没有那个接受体，病毒是不会上你的身体的。所以呢，这个病毒哈会不会住在人的身上的细胞里面，是因为人接受体它就会住上去。所以感染病毒啊，如果你有接受体，就会进去。而每一种生物呢，有各种不同不一样的这个接受体。像到猴子身上的病毒呢，和来人的身上的病毒是不一样的，因为猴子的接受体和人的接受体是不同的。所以我在讲接受体，原因就是真正会造成人类致病的这个病毒啊，致死的病毒其实不多。好，那大部分的病原在我们身上，它这个病毒不理我们的了。好多全世界到处都病毒了，只是它不理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接受体。好，可是呢，只要少少的几种就会要人命。比如说之前我们知道这个亚洲那个 SARS 有没有？好 SARS 好，然后得了你就哇，咳几天就死掉，有没有？啊，或者是像说这个HIV， 我们知道那个所谓的同性恋常常得了那个叫艾滋病毒，还有这一次这种所谓 COVID-19 好冠状病毒，好，这些东西呢，少少的就够你瞧的，弄得全世界鸡犬不宁，弄得全世界翻天覆地哀鸿遍野。为什么？他的病毒我们有受体。所以呢，其实呢，这个有人讲说瘟疫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这话怎么讲？为什么瘟疫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呢？因为确实我们知道文化就是生活嘛，啊，我们每一种文化有每一种文化的生活嘛。那这个生活呢，就反映什么？反映人性，你的人性就活出那种文化。我们知道有的文化好，有的文化不好，是因为那个人性影响的那个文化。好，那人性呢，是源自于一种我们内在的东西，我们内在一种东西，然后人性会显出来嘛。那这个内在的东西呢，我们姑且在圣经的在基督教里面讲，这叫做原罪，对不对？这个原罪显出人的人性出来啊，这个内在的东西。所以人性如果对造物的神或造物的主不敬畏的时候，那他就会去干预上帝所造的这个叫做生态界，去干预。那更严重的呢，他就会怎么样？会去动手去把上帝所造的那个基因把它改造，把这个基因的一个东西抓出来，把那个基因的一个东西都抓出来，把它合在一起。人很厉害，对不对？是不是很厉害？是很厉害。可是他已经动到谁？动到造物的神。上帝的设计是这样，哎，你很聪明，你就把它动一下，动一下之后呢，就不可收拾，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造成的这个后果啊，造成这个后果，就所谓的给魔鬼留地步。啊，圣经讲的，在这个以弗所书4:27，如果从心灵来讲，就给魔鬼留地步，亚当、夏娃就给魔鬼留地步，上帝的话。他把它换一下，上帝不是这么说，换一下就进去了，就给魔鬼留地步了，那个罪就进到人类。同样的，这个病毒也是如此，就好像这个当年呢，几百年前清兵入关呢，你只要让他关一开啊，吴三桂关一开啊，那整个就是摧枯拉朽，整个朝代就不见了，就好像人一样。你只要你的那一关一开，就进到人的体，然后就把你的命剁掉了，朝代就变了。所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人呢，一代一代顽固的选择。我们如果从整个历史的宏观这个微观去看，是人顽固的选择，一代一代也自食恶果， 自己选择什么，然后自食恶果。啊，这个是我的选择，这个事情很像这个一个男孩子啊，他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还没有结婚之前呢、啊，他可以自由的去结交这个各种的女朋友哈、啊，可以一年换12个女朋友哈、啊，他都可以这样自由的去选择。并且呢，他也可以选择和任何一个女孩子去约会，这都是他的自由，因为他还没结婚嘛，哈。那他要跟这个女孩子约会，和不和那个女孩子约会，这是他的自由。可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他开始呢，用他的自由来选择坚持跟某一个女孩子结婚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他的自由选择他的不自由，就是他自由选择，然后选择了一个女孩子结婚，从此他不自由了，他也再也不能一年换十二个女朋友，这是他就不自由了。这是比较消极的举例。所以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说运用自由去捆绑自己的自由，这是人类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的问题顽固的选择，这也是北国他们要选择前面的人是尼巴的儿子的这个儿子的那个叫做耶罗波安的这个病毒，下一代还是选择，下一代还是选择。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在今天所看的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一直选择那个所谓的使自己失去自由的这个选择，还会一直带出来。所以我们围观的看哈，从圣经给这个北国君王的一句判例19节那里所说的，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是他选择的哈，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影响到他的国家，影响到他的百姓，只要一个王。他一开，让这个金牛犊的病毒进到他的百姓当中，然后整个国家就是争权夺利斗争，杀一代一代的杀，谁强他就把他杀下来，一直在斗，在斗，在斗，民不聊生。这是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从这个围观看为什么北国会这样，南国会那样。最后一个我们再看到的这个地方，在第一节，我们刚才读经的第一节，好，说神呢透过这个先知父耶户去跟巴沙说话，从这个开始讲什么？第一节开宗明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这是16章的一开头讲的，好，耶和华的话临到北国的历史。然后我们再看一节，就是这一章16章的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34节这个地方讲的啊，亚哈的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耶西亚所说的话。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最后一节耶和华的话应验了，在一件事情上面应验了。这件事情前面做开始是耶和华的话，然后整个人类的历史在当时那个历史，到今天我们看的要结束的地方，这个所谓的列王记的这个史学家他记的最后一句话，在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做结束，也是耶和华的话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应验了。他要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从一个神的观去看世界。什么呢？要讲的就是告诉你弟兄姐妹，很重要的就是这里讲的这个所谓的最后一节，这一节它有一个历史背景。什么历史背景？就是亚哈，刚才我们看的北国那个这一段经里面最后这个王亚哈，他就起来重修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各位熟吧？熟不熟？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第一个打下来的那个城。那当时呢，在约书亚记第6章就有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打下这个城，好像献给上帝的出熟的物一样，献给神嘛。好，那约书亚就做了一件事情。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各位看二十六节说什么？就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利哥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我们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个人上长子？再来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哎，刚才我们看的时候，那个在安门的时候，果然哈，这个叫做这个当时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王啊，他就认为这个所重建的这个人起来重建这个动了这个耶利哥的根基，又动了耶利哥的门的后果。所以两节经过几百年，可是呢我们却看见不谋而合。约书亚记第十六章第一节和今天我们所看列王记的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却不谋而合。第十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两个东西不谋而合，正如耶和华见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各位，十六章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的结论提醒什么？上帝掌管着历史，他的话是有效的，哪怕几百年了，那一句话的预言在北国的今天所看的第六个这个亚哈王，他果然去动了耶稣亚神透过耶稣亚讲的那个话，结果不谋而合，那个来动这个门的这个儿子啊，大儿子小儿子同时在做的时候就死了。所以可见啊，当我们看见那些政治家在讲大话啊，像这个北国啊那些王将在讲大话抵挡上帝的道的时候，其实就表示说什么？表示说他们时候差不多了。表示说什么？表示说啊，你去看看那个嘴巴很大哦，讲话哦很厉害的那些啊，表示说呢，不久他们就完了，因为神在人的历史掌权，那个人自以为自己很大很厉害，后果就很惨。各位知道，在历史上1972年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尼克森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各位知道呢，如果比较我们上年纪都知道那段历史，离现在将近要40年前，当时呢毛泽东不去接见尼克森，好，然后他觉得他比较老一辈，好，这个中国人觉得说这个老一辈比较威风，所以他不是去给人家接机的，所以他就派一个小咖的，就是周恩来啊，他去接尼克森啊，他自己就待在这个中南海等这个那个尼克森啊去拜见。那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尼克森就伸出手哈、啊、要跟周恩来握手。那、啊、当时还没有这个 COVID-19 这个问题的哈、啊，但是呢，周恩来不跟尼克森握手，为什么？原因是什么？他为了报复，因为在1953年的时候啊，周恩来他去日内瓦见到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叫杜勒斯，那周恩来想要跟杜勒斯握手，杜勒斯不跟他握手，不是杜勒斯骄傲，因为按照美国的这个规定啊，美两国当时中国美国还没有邦交嘛，你不可以这个国务卿去和别国的领袖握手的。那是有邦交才有握手，所以他这个周恩来就怀恨在心哈，所以等到这个尼克森来的时候呢，他下了飞机，然后他去接机呢，他要跟他握手，他就不跟他握手，好，这个周恩来就不跟尼克森握手，那他就只有跟他点点头，然后请他上车。等到尼克森见到了毛泽东的时候才握手啊。那握手的时候呢，这个尼克森呢、啊，所谓的夜郎自大得意忘形啊，他呢就跟毛泽东讲了一句违背上帝的话，什么话？他跟毛泽东讲说，全世界的命运啊，就掌握在我们两个人的手里啊，全世界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们两个人的手里。如果上帝在天上听到，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命运掌握在你们的手里？好，那一天呢、啊？尼克森坐在这个北京去北京的飞机的名称叫做 Spirit of 76 就是76精神的哈。那什么叫做76？就是美国1776年建国了啊，美国是1776年，那个76年那个建国那个精神啊。那他去访问哈，那一年是1972年，也就是呢，那美国那时候还不到200年呢，再过几年啊，就四年以后才会是200年，美国200年。那这个尼克森呢，如果连任的话，就会在这个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坐在总统的宝座，哇，那对一个总统是很荣耀的，美国200年的时候他是总统这样子。但是呢，因为尼克森讲的那一句话，主说你说什么，全世界掌握在你们两个手里，结果呢，我们知道神跟他说你等着看看吧，1976年那一年尼克森有没有在位，尼克森已经下台了，因为他那个水门案已经自动下台了，所以尼克森不在位了。那毛泽东在哪里？那一年毛泽东在哪里？1976年，就是毛泽东那一年死了。所以全世界有没有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啊？神给他们看见，所以人是很有限的。我知道知识是无限的，然后人有了一些知识以后，人就以为自己是无限的。其实我们晓得知识并不会使人有智慧，智慧和知识不一样，知识是保罗讲的是让人自高自大，你以为你有知识就哇跑到神上面去了，其实只有智慧才是使人谦卑。这个知识呢，是会让人误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但是其实只有智慧才让人明白人是一无所有，因为神在掌权。对于新冠病毒蔓延，甚至连这个科技发达的欧美，你看都是造成成千上万的人重病，然后甚至病死，人类的这个300年的科技啊，这些科学，这个医药的这个发达，这些东西啊，他人就产生一种骄傲产生一种骄傲，哇，这个辉煌腾达这个世界，人以为这个已经懂得如何在这个医学上面能够治病上面能够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就以为别的国家的病毒它的灾难不会发生在我的国家。我在讲美国，你以为你是最厉害的，你就以为不会，但是就让你连总统自己就得了，你试试看你掌握多少权力。这个过度的自信就导致于这个防备这个疫情的这个来临就不去注意，太自信了。那就像这个瘟疫的时候不戴口罩，也是反映人的一种所谓的傲慢。其实呢，中国早在1910年，也就是清朝的最后一年，当时东北有这个鼠疫很厉害。那当时呢，有一个剑桥毕业的医生叫做伍连德，他就提出戴口罩可以预防这种鼠疫的疾病的理论了。早在离现在已经110年的时候，那原理就是把布放在人的口鼻罩住的话，而使空气那些病毒啊会不能进入，比较减少进入我们的口鼻到我们的身体，所谓的那个你的山海关不会大开啊，把它挡起来，那这个疫情就减缓了。所以各位，我要讲的是什么？上帝，在人类的历史上赐给人属灵的口罩，就是他的话。旧约的约书亚其实就是在预表新约的耶稣，耶稣啊就是新约的耶稣，同一个发音，希伯来文和所谓的希腊文是同一个发音。那耶稣的话他怎么说的呢？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24章34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所以弟兄姐妹们，纵观整个历史整个混沌，神的话仍然在人的历史中掌权，那个果效仍然在发生。今天我们所看列王记上圣经的这个史学家，他作为对这个每一位君王的评价，他记录了南国和北国很大的差别。这个作者他以神的眼光穿透其间，神仍然在人历史中掌权。北国他不以耶和华的话为神，以耶和华为神，他就经历征战，经历许多纷扰，经历许多忧虑。反观南国亚撒，他带领的百姓敬畏耶和华，神就供应他，神就眷顾他，神让他国位恒长稳固。所以就我们从一个经文最后一节我们来结束，这一节也是很重要的，箴言21:1，我们一起念：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耶和华手中，每一个做王的人他都在神的掌权中，好像那垄沟，神要让你走那里就走那里，流那里就流那里，不是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是要敬畏神。